我们来看新的讲义了哈，三之二了哈。或者到次第当中的劝发奉持了哈。为什么分成三之一、三之二？就同样是三，就是同样是般若道了哈。我们说菩提道分成两部分嘛哈，菩萨道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般若道，另外一个呢方便道嘛哈。在般若道，导师就把它分成一个是什么？开示次第嘛哈，就是三之一了哈。三之一个是开示次第。啊，现在三之二呢，在般若道当中还要劝发奉持啊哈。劝发奉持，我们看看目次了哈。劝发奉持，老师又分成两大段了哈。第一个，劝发奉持对于奉持的形象要先做说明嘛哈，就是示显示奉持的形象，到底奉持是具体的内容是怎样的哈。那接下来就要探奉持的功德了哈，颠了探奉持的功德。示奉持的形象又分成问跟答了哈，问跟答。答的当中呢，又分成正说跟教德了哈，正说跟教德。第二个探奉持功德，要赞叹奉持的功德嘛哈，也分成两大段。第一段是空身探法美人，空身是人名哦，是指谁呀？须菩提啦哈。探法美人，什么叫做探法美人呢？要分成两段的了哈。即就是探法，就是什么？探法难易啦，就是身法难易探了哈，身法难易探，这个探法。什么叫美人？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美人是指什么？信者难能探了哈。人就是什么？信者嘛，像信者难能嘛，就是美探呐，啊，就美这个人哈。美是动词哦，美是动词啦，不是美人，不是一个名词啊，美是动词，就探了哈，探这个信者难能了哈。第二个是如来欠行探圣啊，前面是空身嘛，空身就是须菩提了哈，接下来就是如来欠行探圣了。老师分成三段，第一个列探，即一是列探了哈，列探欠行；即二就是广探，第一个列探，第二个广探。第三几三就是结探了哈，我们知道了这经文的结构，我们就来看内文了哈。翻到第三页，先来看示奉持的形象了哈，显示奉持的形象。那先来问，好，我们来一起念经文。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我们说到佛菩萨的名是什么？依德立名嘛，哈，依德来立名。那至于须菩提要问这一部经应当名以什么为做经名呢？哈，我等云何奉持？所以这个经名啊也非常重要了，经名能够摄持前经的大意了哈，经名取得好就能够摄持前经的大意，也能够摄持一经的什么精要，精要这部分都能够摄持起来。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对经名能够有理解的话，对前经的大要义也能够有相当，就能够一直比较容易一直不忘了哈。所以须菩提要先说，也先问这一部经我们要以什么为名呢？哈，所以我们要先，既然一部经名能够摄持大一部经的大意，这样的话，我们要先怎样？ 要先了解前经的大意哦。要先了解前经的大意，我们才可能依着经名来摄前经的大意要义哦，是吧？否则，我们如果不了解，实际了解前经的大意，我们也不可能用从经名来摄持了。只是说，我们了解前经的大意之后，我们要去涉及前经的经义，我们要怎么去摄持？啊，如果有经名，如果用经名来去摄持的。所以我们如果从我们这一堂课共修对于金刚经的内容了解之后啊，这样我们来用经名来摄持金刚经的要义就有可能哦，能理解吗？啊，对于这个地方说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哦，这个对于这个影响我们后代的佛弟子很大哦。就像我们中国就有专门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礼诵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名嘛齁。那西藏呢又把各种经名齁把它写在一个轮子上转法轮齁。我们看到现在西藏也很多嘛，把它经名写在轮子上就这样转。包括日莲宗啦，日本的日莲宗有专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嘛齁，就专门诵这个经文啊。其实大圣的本意哪里是要这样的去受持经啊，不是这样的齁，而是要从经义啦齁，经义的多多了解当中，就是经文了解它的经义，了解当中呢，从因为经文很多嘛，从了解经文当中由薄反业，依着经名来摄持经义啊，这样理解吗？刚开始一定要怎么样？经文全部去了解，了解当中依着经名来摄持，这样啦，由薄反业啦哈。好，接下来就回答了哈，佛就回答。好，我们来诵经文。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言，世尊，如来无所说。老师在对以下的经文哈，老师对就攀成化法离言，还有说化法就是说法，就是法本身啊，法本身是离言的，还有说法者，还有说法的地方，也是什么离言如幻无自性的啦齁。啊，这一段呢是在说明法啦齁，所说的法本身是离言的啦齁。就是要在，就是要如何去受持，要如何去受持呢？就是所说的法还有所说的地方，还有所说的人，都是怎样无自性如幻的啦。要如实的误解这样如幻无自性，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受持了哈。我们看到下一页，对于现在讲说化法无实啊哈，那一般人听到佛说法就以为执着有什么了哈，就觉得说，佛所说的法，这个好像佛所言说的就能够全直全佛法体了哈。也有确实有这样的法，是如言说所说的了哈，就好像说，佛陀言说有这个言说也是实在的。原说的法 这个法本身也是实在的了。其实不知道，这是一般世间人所知的嘛。其实他不知道世间的心行与言说的法必有名义两者了。心行我们说不可思不可议，我们一般讲不可思议嘛，不可思不可议，思可以讲思就是讲心行了，心行。意呢就是口意啦，心行口意啦，不管是心行口意的法啦，心行也是心行，就是心所思意的法，口言说所思意的法，不管这些法呢都是有名义啦，都是有名义有名有义啦，名是能权，义是所权啦。但是名虽然能够全义了，我们一般讲名义名义嘛，名虽然能够全义理，但是并不能够亲得义的自信，它只能够全它，不能够亲得义的自信。我们一般讲说一指指月，只能够指向月亮，但是能不能得到月亮不行了，就是类似这个了，不能够亲得义的自信，那只不过是世俗共举的符号了，名字是这样。而义呢，义本身是随名而转，随名而转好像可以指得到，但是实义呢实在不是一定是某一个名所权的啦，不同的名都可以权同样的义，同一个名也可以权不同的义了。所以名不离义而不即是义，义不离名而不即是名，这样的哈。而至于法呢，法虽然是有名有义了哈，但是法实在不在名当中，也不在义当中，也不在名义当中，但是也不离开名义了哈。而如幻世俗假有的是不能够否定的齁。如幻世俗假有是没有自信，但是它是如幻有的了齁。就好像说我们众生啊，我们有情啊，有色有心，但是我们有情不在色中，也不在心中，不在色心当中，也不离开色心，这样理解吗？有情是即身心又非身心的同一体，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因果不依不异，包括这个也是了哈。什么因果不依不异？有情是由身心这样的因缘和合所成的法，因缘和合所成的这个有情本身的这样的果法，跟因法跟色跟心之间怎样不依不异？因跟果都有它相对的缘起相，相对的独立性，这样理解吗？这样对于我们观察也蛮重要的了齁。我翻到下一页。如果说佛说金刚般若，我们就以为哎有金刚般若，以为是怎样怎样的齁，哇那个早就不是了齁。其实佛说金刚般若只是随顺世俗，以名迹闻声为表示而已了齁。以为是表示什么假名，假名失色的啦齁。法门的名称是这样，我们就以金刚般若为经名嘛齁。这样的话名称是这样，前经的文句呢也要这样，这样子设词。至于无法可说了齁，在 前面举如来为证当中也说过了哈，举如来为证当中，只是说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看倒数第二行了哈，在那个地在那里，在举如来为证当中所说的无法可说，那是耶佛证离言而名无所说了。佛证离言就是佛，这是能证的嘛哈，耶这个来说了，与如来能证来说了哈，说离言。而这里是耶法的离言，就是耶法所证啊本身来说了，都是一样，无法可说。我翻到下一页，前面是在讲化法，就是法本身无法可说，就是化法非实。现在经文要讲化处非实啊，化处就是佛说法的地方嘛，哈，化处非实。我们来看，一起来诵经文：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尘，是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为尘，如来说非为尘，是名为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我们说说法，说法一定要有说法的地方了哈。就是说，奇数几孤独园了哈。这部经就在奇数几孤独园说的嘛。如果以声闻佛法来说了哈，佛是以三千大千世界为画图了，一个画图。所以这里经文在这里就以三千大千世界了来说明了哈。如果以大乘法来说，一佛所化的地区那广大的多了，不会只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了哈。但是本经是要密化声闻嘛，所以就依着大小共举的大千世界来说。那在经文当中对于化处的性空无实性，分两方面来说啦。第一个就是指世界嘛，哈，还有微尘呐。第二个就是微尘，世界就是由微尘所组成的啦，哈。一般取向的学者了，哈，一般取向的声闻学者以为世界是微尘所组合的假有了，哈。当然也有说世间是实有的了，哈。那一般是讲世界是假有的，是由微尘所组成的。但是它虽然是世界是假有的，但是所组成的即为就认为是实有的了。就像是现在的科学界也是一样，也是认为此世界是由即为的物质所组成的。不管是分子、原子、电子，包括现在所讲的量子了，还是要用量子来组成的。总是认为有魔，不管他再怎么说了哈，量子不管在以后再发展成什么子，不管怎样了哈，他总是要发展的进度，前进的方向，总是一个实在的方向前进。这样的方向本身就一种叫自信见所主导的方向，这一点太重要了哈。所以总是说不管哈，我们说。时间呢，不管是认为是环形的，或是直线的，不管是什么样，不管是曲线的，不管是怎样，如果只要认为有实在的方向，实在的方向，不管是直线，或者曲线，或者是螺旋性，只要有实在的方向，实在的前后向，实在的方向，那已经就是自信见了，能知道吗？从这里看。包括现在的科学哲学在尖端，不管他讲无自性，他只要是用这样的方向在研究，这样的方向，而且找最根源的，他本身就已经在自信见当中了。这一点，好好放在心里哈，尤其是观察这个，包括观察自己，观察我们观察因缘， 啊，这个是因为什么而来的啊？那个这个因缘又是什么而来的？缘起因缘所成，又是因缘所生。如果我们有一个绝对方向去找它的根源，那还是自信见。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因缘所生的因缘也是因缘所生，以为这样我们就能够破镜，就以我们以为这样就已经了解自信，已经了解无自信，或者说已经了解自信，可能还不是哦，因为我们可能还是把它当为实有一个方向，绝对的方向。这样的话还是来有来处，这样理解吗？这太重要咯，对我们的观察，不单单是观察外面哦，不单单观察外面的事项哦，周里哦，包括我们自己。所以什么叫做来无来处，去无去处？来无来处，但是又会来，不能够破坏它，破坏它的来相。来相是缘起幻象，不能够破坏。来来去去，不能破坏。好像有一意相，也不能够破坏。幻现出的断，幻现出的长，能够也不能够有那幻现象，也不能够说它没有。所以八部有没有否定八的幻象啊？中观也可以讲八生灭来去依依都可以讲，只是那个是八部而后的八，而那个部要是中观的空义哦，中观的空义，大家都在讲一切法空嘛，哈，大声呐、啊、都在讲一切法空。还用中观的空义来说明。我们现在是在共修般若经嘛，齁。所以我们要依中观来说。中观来解释般若经。如果有一个实在啊，假必依实，终不能够毕竟空，不能够一切法毕竟空，总是要找到一个实在的，依着那个，依那个有来建立有，或者是依实来立那个假，那都是什么世俗的见解啦，都是自信见的无始迷惑。啊，但是佛法呢，要从自性非有的本性空，自性非有就是自性非实有了哈，没有自性有的。这个我们学佛哈、哦，都不会讲到这个都很顺的、啊，然后无自性都很顺的、啊，对吧？哈，我们还没学佛，还没学到中观，都学佛都是无自性的、啊，没有我的都很顺。但是什么叫做无自性？什么叫做没有？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上过这堂课，就能够真正的彻底信受世间人不了解自信，不了解我，真的能够信受这个世间，包括世间的宗教、世间的哲学科学，不可能见我，不可能见我，连我是什么他都不知道。我的生死根，我的根本的我见我执自信见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不了解空义，不了解空义，在讲的如幻有，那都还是在自信见当中。各位真的要去观察到这一点哦，不管他在讲怎么样的如幻有，都还是在自信见当中。我们常看到啊，那个魔术师所幻现的都是魔术啊，都是假的啊，但是呢。嗯，人都在看，所以游戏人间都是被游戏所游戏的啊、哦，真的是这样啊。像世间也会讲到嘛，哈，异物，异就是服异嘛，哈，异物不异一物。其实如果在佛法看起来啊， 都还是一样啊，都还是，还是随六尘而转，随六尘而转啊，还是意一物嘛齁，意，就是双人旁跟意啊齁，意一物。这个不是随便说说的哦，彻底看就是这样。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就不异一物了，不是这样，而是说现在我们还是有我执深入之下，我们可以借助依着佛法的甚深见，我依着这样去修行，这样啊，这是我一再的强调哦。这样我们看到这一点，学佛的那种幸福的感觉才会一次一次的加深，这样的话信就能够义，义就能够勤行。那时候啊，别人叫你不要行，我们自己也要去行。那世间讲的说，三天不看书就什么面目可憎呢？啊，那个我们佛法也会，我们三天没有接触佛法啊，那也觉得人生无趣。真的是会这样哦，那不用剑法啦，我们在文会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哦，就可以达到这样哦。来，我们共勉啦齁，我们到下一页。如果说微尘啦齁，微尘那是算起来是多得不可计数啦齁，但是我说这一切微尘即非微尘，是名微尘啊。所以微尘啊，就是即微啊，即微它不管再怎么分析的啊，分析到最后有些人是讲无方分啊，或者不管怎么样，终究有一个究竟的指数。在圣论师啦齁，圣论师。我们以前说过圣论师是组织论吧齁。组织论就是把一切就分析。分析到最后。组织论就在这个地方。它就是分析到最后的指数。一分的佛教学者也是这样，声闻学者啦。我总装设法有极微啦齁。但是大乘佛教不单单是中观讲微尘，极微微尘，唯识也是这样说。也是说没有实在性的即为可得。那这样的话，中观跟唯识之间都是讲没有实在的即为可得，有什么差别？这样讲了齁，唯识是这样的，没有实在即为，那是什么？唯识所变现的。这样理解吗？他说这个即为本身它不是设法，它是唯心所变现的。它是以什么为体？心心所为体。就是依他起以心心所法为体。这样理解吗？以心心所法为体，不是没有自信哦，所以它是没有即为可成，是没有离开心之外而有的设法。离心之外而有的设法，那就是偏激所执，那就是没有的。这样理解吗？还是这样来理解了哈？而它实在的那个设法呢，是设由心阿赖耶识当中的设种子所生出来的，色种子所生出来的，那是自相有，这样理解吗？是自相有，只是那一种自相有不离开心法，以心心法为体。而如果以为是离开心法的那样的色法，那样的即为，那就不是只有的啦。所以唯识它破什么？破即为，但是它有没有破刹那？它没有破刹那。因为他为事嘛，他是心嘛，心是刹那刹那，他所以不破刹那，那是什么？现在实有论了哈，刹那现在实有论。那至于中观呢？中观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称的啦，因缘所生的啦哈，不管是粗细，都是无常、无自性、空寂性的哈。细的，纵然是到极微啊，极微还是无自性所成，这样理解吗？中观来讲，纵然世间讲的极微哈，没有方分的，那也是相对的，还是有方分可成，只是 以相对来说，哎，这个是极微，那只要再进去分析这个极微，它还是什么？还是有方分，还是在开分。就像讲时间，刹那对中观来讲只是相对的刹那，刹那好像是同时的，但是它是相对的同时。只要再看进去，刹那都有前后相，这样理解吗？有宗就不是这样讲的哦。有前后相，那就不是刹那。有前后相还可以再分吗？这样理解吗？那作为中观来讲，刹那只是相对的刹那，只要再进去看，有前后相，只是相对的同时，同时还是有前后相。所以不可惜不可变异的，不待他而有的即为，是根本不可得了哈。但是虽然自信不可得，但是缘起假名的设法不但是有，而且是有出有舍，有戏，有戏可以讲即为，相对的即为可不可以说？可以。这些都有，而且是有它相对的缘起外在性。什么叫做相对的缘起外在性呢？就是它有它的客观独立性啦，相对客观的独立性，这样理解吗？所以它不是心的产物，不是心的产物，不是像为师讲它是心的产物，它有它相对的外在性，缘起的外在性呢、啊？缘起的外在性，如果是唯识呢，它是不离开内心，它的设法是不离开内心的。而如果以中观来讲，它是有它的相对的外在性，相对的外在性的、啊、哈。而且以中观来讲，心是能不能离开设法？心是也不能够离开设法、哦、也不能够离开设法而存在的。心色是不离的啦，虽然是想说色法有缘起的外在性，当然也不会讲说心就是色法的，心是色法的产生啦，也不会这样讲啦，所以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啦、哦、如果比如说是微尘非微尘，就以为是缘起设法的否定和误会的了哈。其实微尘也是缘起的，名为无尘，名为微尘，微尘啊。所以幻现出的微尘有没有否定？没有否定的、啊，只是那是幻现出来的微尘哦。幻现出来的微尘不是什么叫做实在性的微尘？实在性的微尘就不可再分析的，不可再分别的，它自己就独存的。哪一种的微尘是不可得了？不过那一种微尘不可得，一切的设法是这样的设法，还是不可得？我、翻到下一页，世界也一样了哈。既然微尘是不可得，由微尘组成的世界当然也是不可得了哈。所以如果只以为即为是实有的，而世界是假有的，这样哈、哦，他不单单是不知道即为，他因为即以为是指这个即为是实有的嘛哈，所以即为是实有，他当然不知道即为了哈。但是如果以为世界是假有的，而这个世界假有是因为实在的即为所集成的假有。啊，这样的假有哈、哦，也是不了解了，也是不了解，也是不了解世界的假有、哦。世界的假有是无自性性空的假有，而不是依时所立的假有。中观是毕竟空，在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不是以依时立假。这样理解吗？是依空立有，依空立有，不 不是衣有利有，不是衣食利有，这样理解吗？希望大家能够一次一次的在具体的事项上，至少我们这两个也很多的具体事项嘛，要在这个具体事项上去观察什么叫做空有无碍，什么叫能够在一切的有，任何的有当中都能够即有即空，什么叫做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好，接下来看化主无相了，我们来诵经文。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佛曰：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在明心菩提当中，也有曾经有论过能不能以身相见如来嘛，齁。那时候也是说不能以身相见如来。只是那时候不能够以身相见如来，那时候是我们看老师所解释的啦，齁。那在那个地方是耶什么见法即见如来。见法即见如来而说如来不可以身相见啦，齁。见法就见缘起法了，缘起法见空即性嘛，齁。哪里有身相可见嘛，齁。那这里是耶什么呢？如来是耶什么为众生说法的那个如来啦。那不一样的啦，齁。因为这个是对于化主嘛，齁。化主就是什么叫化主？教化主就是教化众生的人嘛，那就佛嘛，齁。那就是说，就是说耶为众生说法的人说，就是为众生说法的佛啊，他也没有三十二身啊，齁。所以我们说佛有三十二身，那是没有自相可得了，齁。所以无相不是没有三十二身啊，只是在说明他的无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是没有自信相可得。所说的三十二相呢，只是如幻如化的庄严相，如幻如化。这样所说的法，所化的处所，能化的主，都一切都是无性离相，如幻如化。无自性就离相了，齁。离那什么？离什么相？离自性相。离细论相都是如幻如化的，就是要这样的去受持。我们说金刚经呢，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受持，用这样的方式来明这一部经叫做金刚般若经。好，接下来翻到下一页，接下来教德了啦，齁。我来念经文。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前面都是用七宝啦，齁。七宝就是财布施啊，齁。现在都是用生命了。七宝我们说财布施有外财内财嘛，齁。有外财内财。外财就是七宝啦，齁。七宝等等的财啦，齁。内财呢就是生命啦，生命。就是布施的精义就是什么？什么叫布施？布施就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啦。牺牲自己所拥有的利益来去什么？来去利益他人啦，齁。就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齁，最宝贵的是什么？生命啦，齁。就是内财。但是对于生命的布施齁， 虽然很难哦，但是不是不可能哦，世间都还有可能哦。就像孝敬父母的哦，父母年纪大了、老了、病了，还有什么割骨疗养的嘛哈、哦，就是孝子割骨，割自己的骨头，割自己的骨了哈、哦，就是割骨了，就是骨就是肉了哈、哦，割骨肉来疗养的了哈、哦。而且兄弟之间也有为了救全兄弟的性命而牺牲自己的了哈。这些我们这里都是以家族为对象了，那也有以国家民族为对象的了。就是儒家有说杀身成仁嘛哈，舍身取义，这其实都是生命布施的一端呐、啊、一种。但是佛法讲的布施哈，那是。一切众生、面对一切众生，全体人类为悲戒的对象，能够推广到这个哈，啊不容易。而真正的要有这样无量劫以一切众生为对象的哈，那一定要什么？要跟空相应，才有可能了哈。所以我们一般讲的四无量。是这样推广到一切众生，那是佛法的智慧，佛法的慈悲没有错。但是虽然是佛法的慈悲哈，但是这个还是共世间哦，还是共世间。那怎样才能够不共世间呢？无我相应呐、无我相应才能够真正不共世间呢。所以以一切众生全人类为对象哈。我们真正的达到，那还是跟无我相应的。而这个哈，在佛法当中哈，菩萨道修行过程当中经历当中是记载很多了。而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哈，是不是一定要用生命来布施啊？不必了，能理解吗？我们现在我们布施哈。布施要怎么尽自己的可能，尽自己的可能性做布施。但是现在不能，但是我们学就有可能，能理解吗？学就有可能。前面讲说世间人他是因为家族嘛，还有自己的国家嘛，自己的民族啦齁。那我们佛法讲的是为一切人哦，一切人类，一切众生。而且一切人是不相似的人哦，也是这样。佛法当中讲的生命布施哈，除了为了同情悲心的布施的哈，还有另外生命布施还有什么？为了求法，很多嘛哈，为了听法哈啊，那个不是有一个故事说，上天地啊，就是第四天看到一个人哦，很用功在修行，他就要去试探这个人真的有没有求法的心，他就在他的面前说一个偈颂，只说半偈。那个行者一听，哦好，要去求法，请那个帝释啊，再讲其他剩半句的法了。说法哪里那么轻易能够听到？那要求法，你要身，那你还布施，我才要讲法。修行人就好，你跟我讲，讲好，我马上哦，身命来布施。讲完之后真的跳崖了哈，跳崖，这就在讲了。生命布施不单单是为了悲济众生，包括要求法，有这样的心，生命布施。是，但是哈，生命布施现在已经讲这么多了哈，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哈， 但是身布施哈，还是虽然是内财布施，他还属于财布施之一了，他只能够救济人一时啊，救济人一时。啊，受持乃至四季季等哦，那是法布施，能够让人家就近解脱，所以比生命布施的功德那倒无可计数了啦齁。接下来叹奉持的功德啦齁。本来前面是讲是什么奉持的形象啦齁。现在奉持的形象讲出来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奉持嘛齁。我们就要真的去奉持了。不要只是听听而已，就真的要去奉持。啊，奉持的形象讲过之后，然后谈奉持的那功德。啊，接下来我们说到了哈，先讲空身叹法美人哈，先讲叹法。好，我们来诵经文。尔时须菩提闻所说经，深解意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昔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也，未曾得闻如是之经。好，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经文前面有讲到哦，受持以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哦，祈福不可思量嘛，哈，这样。就会有人专门以拜金，以拜金诵金为师，以为这样的功德就够大了。那导师说佛说的是没有错了，受持一世寂寂等为他人说祈福不可思量，佛说的是没有错了，但是学者多少是误会的了，就以为就专门以拜金诵金，专门就这样以为这样就就近了，就是这个多少是误会的了。因为学佛的目的主要是什么？悟佛所悟，行佛所行啊。因为悟佛所悟，行佛所行，但是要悟佛所悟，行佛所行，如果对于佛所说的不了解，要怎么去悟啊？所以如果没有读诵，要了解，如果没有了解佛所说的，那怎么去了去理解嘛齁。所以由见闻而读诵，而理解而实行而证入了齁。听闻读诵，这样的话听闻读诵就是行证的根本了。所以大乘经当中说是极力赞叹读诵的功德了齁。但赞叹读诵的功德不是让我们就以读诵就停止了哈，是要借着读诵而什么深入了啊，读诵而理解，能理解吗？读诵受持之后，受持要将背诵之后呢，还要理解，理解了哈。理解，然后再去行，然后再去证入了哈。所以，如果是神秘的读诵礼拜，以为在读诵礼拜有很神秘的功德，以为有它不可思议功德，也神秘，用这样的神秘的礼拜读诵而不求解，而不起行，就以为功德极大了，甚至认为。称赞读诵的功德变成什么？变相的持咒，变成变相的符咒，以为这个经文变成一种符咒，好像读诵这个经文什么意思？读诵经文就有功德，很大的功德，神秘的功德，就好像念咒一样，我们就以为咒有很大的功，念咒就有很大的功德，以为读诵经文就有这样的功德，就好像变成持咒这样的功德，哇，那真的不是功德，反而是无量的罪恶了。至于讲慧眼，经文中的讲的慧眼是指声闻所讲的慧眼。我们一般讲 佛有五眼嘛，五眼，哪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嘛，慧眼、法眼、佛眼嘛，慧眼就是慧眼，就是指这边慧眼，慧眼就是三乘共的眼啊，就是二乘眼啊，这就是阿含经讲的法眼哦。阿含经当中讲的法眼，就是大乘经当中讲的慧眼，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啊所讲的慧眼啊。跟大乘当中讲的法眼不同的，当中法眼大乘经所讲的法眼是指什么眼啊？菩萨，菩萨眼啊。阿含经当中讲的法眼，就是阿含经是三乘共法嘛，所以它的法眼就是二乘的眼啊，三乘共法的眼。至于须菩提讲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经，可以做两种解释啦。如果从第一种解释，从大悲为本无所得为方便的菩提心行，就是大乘的心行来讲，声闻学者确实是不知道的，包括须菩提也不知道大乘的菩提心行啊。但是如果从离相彻悟的离相彻悟的实相来说的话，那须菩提就彻证实相了，久已证觉的了，而且能够跟佛共论的，而且般若法门都是很多都是以须菩提为什么当机众的。那如果说这样来讲，为什么会有经义如此？其实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一般取相的声闻贤者啦，它代表取向的声闻贤者啦。所以他现在是带，如果说不曾听闻啊，经文这样的不曾听闻，如果有第二个来讲的话，第二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代表一般众生的取向的众生啊，还有是特别执着诸法实有的增上慢的声闻而说的啦齁。所以说未曾得闻啊，这样的话就让这些让他们呢注意而能够真正的受持这样的离相妙悟的般若了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哈。